午餐百百种，你想选哪一种呢？我们准备了政治新闻、国际时事、人文科普、生活新知，给您不一样的观点，不一样的选择。飞碟午餐，饮奶金掌竹。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欢迎来到飞碟午餐，我是尹乃菁，
我是林少宇。
好，今天是2021年10月25号啊。今天呢，不但是台湾光复节，也是台湾呢在今年啊，就是纽约的时间呢、啊、是在10月26号的。应该还是25号吧，就是25号，就是25号，就是这一天啊。50年前的这一天呢，中华民国呢退出这个联合国啊。然后在这个昨天的时候啊，美国跟台湾的这个外交部的高级的高层的这个官员呢，透过这个视讯的对话啊，大陆方面的强烈的抗议之下呢，美国呢清楚的这个表态啊，支持台湾呢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啊。那在这个视讯会议上呢，美国方面呢是强调，就是说支持台湾有意义参加这个 WHO 啊，然后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啊。而同样的也是这一位啊，就是美国国务院的亚太副助卿呢，华自强，他在之前的研讨会的时候呢，是强调是说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啊。为什么美国最近的动作这么的大？
我觉得一个最主要原因是可以看把这些动作视为拜习会之前的美国的策略应用，就是像今天报上说，美国在拉高跟中共谈判的筹码。或是美国在拉高两国元首高峰会的时候，美国方面的筹码，而且这也清楚表示说，在这个选择性的美国在选择性的领域可以跟中共，这个合作的方面，比如说气候啦，比如卫生方面的合作啊，美国也不是没有条件的。我觉得这样的做法会让这个中共这个诠释为美国会跟美国打算跟北京全面对抗，本来是双方没有旗舰的那些领域 的合作，也会变成因为台湾的美国加入了台湾的因素，变得更加冲突激烈。这跟北京向来希望美国做的事情，就是不要去谈竞争这个事情，变得不太可能。
对，就是中国大陆最近呢，在面对的整个的局势，其实是非常的其实压力非常的沉重哈。不但是呢，美国呢带头呢。去在台湾的问题上面呢，给大陆呢极大的这个压力啊，在欧洲的议会的部分啊，也通过呢对于台湾相当友好的这个方案啊，所以整个的这个氛围来讲呢，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呢，在面对特别是有关于台湾的这个问题上面啊，现在就要看，就是说习近平，那他在这种情况之下，习近平他
还要不要跟他见面？
他还要跟他见面吗？
这是一个变成一个更大的问号了。本来是中共北京不表态的，北京到现在为止虽然也还没有表态拜习会不会举行，可是如果加进去这个因素，尤其是美国这两天对于台湾参与或是参加联合国或成为联合国的某种在联合国中有某种地位的这样的表态，会让这个拜习会变成一个很大，会不会举行变成一个很大的变数。
这实在是在决策上面哈，就大陆应该要整盘的来思考，就是他现在在对外的政策上面采取一种高压式的这种做法啊，强压式的这个做法，但是呢，他在这方就是他的战狼外交，事实上他的得分很少。
战狼外交得分很少，
他得分很少。然后，但是就是说，在对于台湾的这个问题上面，如果说因为台湾问题，所以使得习近平呢决定呢不跟这个拜登会面啊，那中美关系的掌控、中美关系的控制与否的未来的发展方向就会变得很难测啊。但就是说，你如果说在美国呢清楚的表态对于台湾的这个支持的状况之下呢，你跟他会面，那你要换得什么呢？
是啊，
对，这会又变成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问号。
对，问题是说，问题
而且美国已经这样表态之后，他很难退耶，
他很难退，那北京就更难换到东西。因为北京向来认为台湾问题是这个核心中的核心的问题。他怎么会拿核心问题去交换什么呢？如果要交换的话，他势必要换成一个更重要的，比过去希望的更重要、更有利的代价回来。那这个代价是很少的嘛。
而且。这个美国的这个讲法啊，你就可以知道，就是说国际政治呢，其实完全就是实力原则了哈，跟什么规章啊那些的部分呢，其实关系呢有关系啦，不能说完全没关系啦，但是呢，反正就是实力原则，你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之下呢，根据各国之利益，他就做他最有利之诠释哈。比如说美国的国务院官员呢，讲说。美国行政部门对于台湾参与的立场和支持度呢是不变的哈，希望台湾呢能作为观察员参与，不涉及国家地位。参与联合国怎么会不涉及国家地位呢？
对啊，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很奇怪的讲法。因为过去虽然有不是国家的这个观察员出现在联合国，可是他是不是国家？比如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可是那时候巴解组织不是一个国家。那么现在到现在为止，它还不是一个国家。那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一个国家。那么美国不可能说，那你中华民国解散，然后我再拉你进来当观察员，这也不太可能，对不对？
那当然不可能。
对，
对啊、
不能。所以那怎么样安排呢？美国就要想办法创一个新力。这个新力就会一定会被中国大陆阻挠，因为联合国就是一个用以国家为以主权国家为。参加的为参与资格的一个国际组织，
而且是美国自己呢，主动挑起这个问题啊。事实上，我们在今年的时候呢，今年的联合国大会上，我们对于参与联合国这件事情，其实表现的是低调的啊。提案呢、啊，各方面呢也都他没有提案，他就是
有他没有提案，对、啊，
没有提案，他就是由我们的邦交国呢来为台湾发声啊。但是呢，在美国主动出击的时候，使得这个问题呢变成就是高度的敏感的一个话题啊。然后在这边呢，也要来说明一下，就说是不是民进党是民进党吗？然后就是过去在这段时间说，当初呢，我们退出这个联合国呢，是因为蒋介石呢汉贼不两立啊，不接受双重代表权，错，这是完全是错的哈。这是在因为我是访问过周书楷大使的啊，他是当时的中华民国的外交部部长啊，他在最后呢形势不可为的情形之下呢，他就是在联合国大会呢率这个中华民国的代表团呢发表了演说之后呢退出这个联合国啊。周大使他讲得非常的清楚，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呢，当然台湾呢没有道理去接受这个双重这个代表权案啊。然后等到后来呢，因为美国呢极力的在推动啊，日本方面呢也出力不少啊，台湾呢其实是准备要接受这个双重代表权案的，但是那时候已经时不我与了，就大陆的他能够得到的非洲国家的这些的支持，其实已经足够了。
他在联合国大会的票够。
对对对，他在得到非洲国家这些的支持呢，已经足够了啊，所以他。没有准备要去接受双重代表权案。那个双重代表权案当时的那个设计呢，就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呢进入安理会啊，担任这个常任理事国，而台湾呢就是保有这个一般会员啊，这个普通会籍的这个身份啊，所以在联合国呢就会有两个中国啊，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但大陆方面不接受啊，
所以他把蒋介石的代表赶出去了。
对对对，所以二七五八号的决议案就是如此啊。这二七五八号的决议案呢，就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呢来取代啊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了啊。就是如果说时间再往前更推进一点啊，有没有可能蒋介石假设他当时呢就接受这个双重代表权案？会有一些这种形式的变化，这种都没有办法，这没有办法这样的推的哈。因为最重要的关键是说，那个双重代表权案，如果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这个席位的话，对于蒋介石政权来讲，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
对，
所以说，
所以说
国际的形势的变化也
太快，
也很快，就是当时的。 整个的苏联啊，就是共产阵营呢，跟美国的斗争呢，在前期的时候是非常激烈的。嗯嗯，对，然后尼克森到尼克森派这个基辛格呢到中国大陆去访问啊，所以使得整个的防线呢，它就是逆转，
应该是
崩溃，
土崩瓦，就是
对，
兵败如山倒。嗯，
是好，不只是联合国的问题啊，我们最近看到这个美国，从拜登到刚同样的这位啊，华自强东亚的亚太的副助理国务卿的一些谈话，美国对于中国大陆在有关于台湾问题上面的这个策略的态度呢，现在看起来是非常强硬的。嗯，
美国对，可是这个第一个就是最近最发离今天发生最近就是拜登前两天疑似讲错话的风波，因为他在这个 CNN 的一个节目，就 Town Hall Meeting 那个节目里面，他就这个回答问题的时候。他就说这个被问到说这个万一台湾这个遭受中共的这个入侵，美国的做法会怎么样，他说我们当然会这个帮助台湾防卫台湾，这个跟美国向来政策是违背的，或是新或是不一致的。那美国向来政策是这个，不管是台湾关系法或其他的说法，都是说我们这个不愿意介入两海，
两岸
之只要两岸和平解决问题，我们就不会介入或者不愿意介入。美国并没有从来没有明说过他会帮助台湾防卫，这个帮助台湾防卫。因为这个话呢一出来，白宫马上在几个小时以后就出来消毒，而且消毒不止一次。第二天呢，这个白宫发言人有正式消毒说，我们政策没有改变。拜登的意思呢，不是这个没有这个意没有意思没有这个改变政策的意思等等等等。那么这边这个牵扯出两个问题，第一个是美国拜登真的没有这个意思吗？第二个是如果拜登是真的没有这个意思，是他是不是有点精神上不集中的问题？
嗯，啊，他拜登好像一直都有精神上不集中的问题。
对，
就是如果说确实这是拜登意思的话呢，白宫不需要去修正他的谈话，
是没错，没错
啊。然后，但是呢，虽然说，拜登的表态呢，又再次的被白宫啊，还有国务院方面的更正啊，但是呢，他们的东亚的亚太的副助理国务卿呢，华自强，对，在有关于跟
在这个一个
台湾的相关的问题啊，在联合国的方面的谈话呢，确实非常的强硬的。
对，他是在10月21号，在一个德国的马歇尔基金这样一个组织上面，开的视讯座谈会，这个他们讲的话，他说呢，这个中国大陆呢一直在不当使用或是滥用，他的英文叫做 misuse 2758号决议案，来防止台湾在联合国中进行有意义的参与。那么他并没有解释这个 misuse 是什么意思，是在法律上误用滥用，还是说你中国在态度上做法上出现了不当的行为呢等等，他并没有做任何解释，他只举了两个例子，举了一个例子，就是美国一个科罗拉多州一个高中的学生的组织想要参与联合国那个非政府组织下面的一个妇女地位的活动，然后呢被因为这个组织下面有中共的这个有中共的会员在中共也参加这个非政府组织，他就发现到在审查这个高中的资格的时候呢，他就发现这个高中的网站上有一篇文章所谓不当使用了这个台湾的名称，那至于那个高中怎么原来是使用了什么样名称来描述或者称呼台湾，现在已经不知道，因为他已经那高中已经被这个中共抓到这个把柄之后，他就把那个名称改成中共同意的名称了。
好，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啊，继续和林少宇讨论呢，美国在应对台湾的问题上面呢，他现在的态度呢非常的强硬啊，对于习近平和拜登的原定啊，在年底，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时间、啊，
还不知道、嗯、
的视讯会面会不会产生一些变化？好，我们来谈到《华尔街日报》啊，报道一个案例啊，就是成了美国亚太副助理国务卿华自强他口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呢，去滥用啊，误用啊，2758号决议的一个案例啊，这个是《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科罗拉多州啊的一个高中呢，希望能够参加联合国的妇女地位委员会啊，但是呢，因为他的网站，学校的网站上面呢，对于台湾的这个名称呢，大陆认为不当啊，所以呢，就去否决了他的这个申请资格啊，嗯，那等到呢， 学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建议啊，啊，然后把台湾改成中国台湾省之后呢，他的申请呢就得到了批准。大陆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这种做法，真的是
就是无聊，
制造非常大的恶感、欸。你说对于这些高中生来讲，这什么？
他只会让他们觉得奇怪，
不可思议，对不对？
对对 对, 对。然后有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你虽然最后来是参加了，但是你过程中你一定会必然觉得非常的不快嘛。
呀、yeah, ，然后呢？这个华志强在那个会议里面讲到另外一句话，其实跟这一次美国跟台湾之间在共同讨论扩大台湾参与联合国的案子是一个暗示啊。他说呢，这个美国也一直在积极鼓励关注这件事情，这个关注这个台湾在作为联合国这个更有意义参与的成员的这事情。然后呢，他说呢。美国呢会联合公民社会以及个人与美国一起共同关注并支持台湾在联合国所有体系中有意义以及有益的参与。意义就是说，未来美国支持台湾的这个范围不仅仅是这个限于刚才所说的世界卫生组织跟气候变化纲要公约，它几乎所有活动它都会参与。
对，他为什么在跟那个在智库的论坛的时候讲的那么的范围那么的大，为什么在跟我们视讯的时候只谈到WHO 跟气候变化？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世界卫生组织跟气候变化纲要公约，它是支持台湾成为某种形式的成员，其他的它只是说有体系中有意义跟有利的参与，并不涉及、
有可能
对，并不涉及什么样的
资格，
对，对，可是这也是一个另外一种表态。
是，好，这个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啊，因为实际上负责算是现任的美国国务院官员这样子提出来，
他是主管官员，
对，所以这个是意义是非常的不一样了
啊。
另外呢，就是内定呢驻北京大使啊，美国驻北京大使呢，在参院的做听证上面呢，对于中国呢提出了强烈的批评。
对，这是这个他，因为他在参议院听证是任命听证会议，就是说听证完了之后呢，参院就要决定他是不是能够这个会不会通过接替去当这个驻华大使，因此呢，这是攸关他的这个任命的问题啊。那这是少见的，这个一个新的驻在国的大使，在自己国家听证会上当面批评未来自己要去这个驻在的国家的这个政权，而且这个批评不是一句两句，或是针对少数事情的批评，而是针对几乎是针对全中国过去美国指责中国的种种的这个。美国认为不当的地方的所有的批评，不管你从人权问题啦、军事问题啦、上次说的这个极音速飞弹啦，或是这个台湾问题啦，或是贸易问题，它通通都几乎都是表达了美国这个批评的立场。那么中间我觉得最伤害最大的一句话，就是他认为呢，中国美国已经不信任或是不相信。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因为中国在香港的这个事情上，这个违背了一国两制的原则。那这个话从不相信中共这样字眼，从一个美国即将派任到北京的大使的口中说出来，其实是相当严重的。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不知道，就为什么他要这样说，那就不知道了。
而且他这样子做了之后，他使得他的任命是一定会通过的啦，
他在美国是一定会通过的，
他一定会通过的。但是呢，那使得他未来的驻华的
会
就会变得 很尴尬了哈。
对，
而且我觉得就大陆的立场上面来讲，也是你要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就是他也很难。不给他 agreement， 就是说不同意他去，对不对？
如果不同意的话，那事情就是
那就更大了
哈，
那就事情非常大。但是你接受一个对于你在来之前的时候，对于中国的立场就是如此的强硬，与这个不友好，两国的关系如何的来去开展，这个也是很特殊的一个例子哈。
那变成说当然在这个媒体访问中国大陆的这些学者的时候，有个学者提出来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 Nick Burns 就是新任驻华大使，他是不得不对在参院听证的时候不得不强硬的表态，因为他面对的是共和跟民主两党都对中国这个不友善或是采取敌意的态度，他如果这时候对中共的说法缓和的话，他 虽然也许会过得了听证这一关，可是会不好过，这是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当然没有办法得到证实。
不，就是说他可以对于中国大陆呢表达他的立场，因为反映美国的这个政策，但是他的说法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措辞，
有一些空间，
但是他的就是很直接。
对对对，对，
他就很直接，包括除了对
新疆的问题，
除了对这些事情的这个批评之外，他对于习近平也批评，
对对对，
他对于领导人他也批评啊，所以他是一个全面性的这个批评啊。这个 Burns 呢，这个还蛮特别的哈。
对，那对，但我也不，我们当然也不能排除说他是因为这个参院的这个强硬立场，他不得也不加油添醋一番，你觉得呢？
我不觉得他在加油添醋，我是觉得就是说他很奇怪，我是觉得很特意啦哈，就是说他是基于什么样的判断哈，做这么强硬的这个谈话，因为这个对于他未来工作的开展其实是不利的，还是说美国现在呢要转变一个姿态，以一种不妥协的态度呢来去对于中国大陆呢显示在美中交往的过程之中他现在就是全面的竞争跟这个对抗。
可是前一阵子又调子似乎又放软，
所以
对很奇怪，
所以不知道。对，就是说他现在调子放软的只存在于拜登还有这个布林肯的一些的谈话中，但他的执行阶层通通都非常强硬。
对，包括
比如说像布林肯说我们不寻求跟这个中国对抗我们还是有很多方面要合作，但是他们事实上他们在而且他们挑的问题呢
都是
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联合国的问题
联合国那个
捍卫台湾的问题，
对对，
这都是非常
我觉得
很刺，
对，
直刺中国核心。
捍卫台湾问题是过去已经讨论过的，联合国问题是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全新的问题。那虽然在几天之前这个华智强 Nick Waters 他曾经有这个等于是暗示说这个美国政策在改变，可是这个对大家来说还是一个震撼。
当然， yeah. 对哈，就是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局面了啊。Yeah. 好，我们你还有什么要特别的加强的吗？
没有
吗？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来谈一下啊，换个话题，就是《经济学人》这一期的封面呢，谈的是一个即时经济。
对，即时的即不是这个吉人中学的即，是那个立即的即。他意思就是方便面这个泡面 instant noodle 那个 instant， 他说即时的经济，他说这个即时的经济呢，这个是一个即时的经济这样的一个做法或现象呢，是一个革命啊，会完全颠倒的总体经济学的这个研究啊。那当然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经济学家不管是从总体经济学或个体经济的角度去观察人类的经济活动，去研究人类的经济活动，都已经面临一个。都已经面临了一个革命，尤其在资料收集跟资料分析的这一方面，是更明显了。他这个意思是说，过去我们这个人就是经济学家，或是各国政府公部门，或是这个各个商业商家，在分析或收集资料的时候，往往是效率跟现在比起来，效率是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过去在1930这过去呢，美国曾经要收集一个国家某一个年度的 GDP 的资料，收集完成然后分析计算出来，要花费13个月的时间，一年多的时间。那这样的资料，在过去的经济，对于过去的经济活动的强度而言，也许是足够的，或是不足够，可是大家并没有
办法
去改进。
啊，
可是现在完全是这次呢，这个即时经济的大革命的促成这件事情呢，完全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因为疫情的改变，疫情的这两年多的时间，改变了几乎全世界所有人的这个生活习惯跟经济活动的习惯，那逼着政府公部门或是这个商业部门，他们要去这个利用各种其他的方法去收集更快的、更完备的去收集这些经济活动的资料，那么也拜网络支持，他们能够得以这个达成这个目标的部分，达成这个部分的目标，才能做到这一点。
就是疫情的改变，就是使得人们在这个网上面的消费呀，
更多
会议呀，各种的
订餐，
对对 对,
对，
然后
刷卡这些，
然后很多的不管是教学、会议、上班、经济活动，很大部分呢都必须在网络上面去完成。
是是，他说过去呢，这个公部门的这个取得这个。这个 资料的速度很慢，然后呢，所以过去各国的这个中央银行负责调控经济的这个决策单位呢，他们就好像蒙着眼睛在开飞机一样，他们所依赖的资料是不准确的，或是不够及时的。那现在这个情况得以得到改善。他还说，如果说呢，这个2007年到2008年的欧洲，这个欧洲的经济危机能够有现在的收集资料程度有现在这么快的话，那么经济学家就不会到2008年才看到2008年12月才看到2007年12月的这个经济衰退的资料，他就会更及时的做出反应。
可是事实上就是说网络上面的这个活动或是说各种样的数据，它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只是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它大量的集中在网络上面去完成。
是，然后它也同时有更多的资讯去做这件事，就是说不管是商家或公部门，也有更多的资讯去做这件事情。
嗯，
有些国家的政府，它甚至政府的公部门或主计单位，它主动的去调查说，哎，我要知道这个民众消费在外食的消费情况，那他过去他不会想到说有一个资料可以利用，就是订餐网定位网站上的资料。
嗯，
所以他这时候他会想到用定位网站上的资料，是说我可以用这个来观察这个作为这个民众外食的活动的这个指标。外食活动也代表某种程度的这个疫情能够缓解的指标嘛。
因为餐厅都没开啊，
是啊，所以就可以在观察一段时间之后，如果这个民众这个定位的程度增加，就代表经济恢复了一点，对不对？
外食，
外食啊，出外
外外食。外食，你就出外去出外的外食餐厅，
对对对对对，或是民众在这个网络上刷卡的模式等等等等，
嗯
呀。
那对于这些资料的搜集，对于实际上的经济的决策和政治产生了些什么样的影响？
哦，政治的影响就是，如果我们从好的方面来讲，各国政府对于人民的活动，是政府如果能够透明的这个依照原则、依照法治，或是这个更仔细的、会更正确的能够诠释或是解释人民的经济活动的话，他就可以，他在决策方面就可以更及时，比如说他可以更及早知道什么时候这个经济是处于衰退期，什么时候衰退期只是一个暂时性的假象，它并不是真正的衰退，什么时候的通膨只是暂时性的通膨而不是真正的通膨，它比较可以掌握这些趋势。
嗯，
这是好的方面。可是也有这个也有它的危险性存在，比如说这个政府一旦知道人民的所有的活动，比如说现在待会会讲的这个中国大陆现在正在推数字人民币，就是我们说的数位人民币，你花的每一分钱，每一张这个数位钞票花到哪里去，他都会知道，因为他更能够不只能够监视你的活动，你买了什么东西，你这个用在什么用途，而且他可以阻止你做这件事情。比如说你如果花在违法的地方，他可以不让你用你的那张货币，或是你花在这个合法的地方，可是跟他的政治目的相违背的时候，他也同样能够阻断你这个消费或是从事经济活动的管道。
嗯哼，他怎么去阻止这个违法呢？
因为
有很多的这个交易，
是他对这
很多的交易，
这是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他不见得能够完全掌控，
对啊。
可是他如果能够掌控，他就会跟这个侦查犯罪一样，他如果能够先侦查到你犯罪的疑似犯罪的行为或动机的话，他可以阻断你的金流，就是说就不让你去花这个数位的钱了，你只能回到这个过去的这个实体钞票、实体金货币的使用。可是实体货是因为数位货币的流行或数位货币的普遍化而变得越来越少，你反而会更不敢用。
那这样就不会有那些诈骗的行为发生了，但那诈骗行为还是在发生啊。
是啊，
所以说这个有点怪啊。
不会啊，这个没有人能够保证能够完全防范，可是至少可以有效更有效的防范。
那中国大陆数位支付已经这么的，所以、
没有，他现在
的
数字，可是他的数字人民币才是刚刚推出而已。
我说他的数位金融已经蛮完整了，对啊，但是呢，他的诈骗也非常的猖獗啊。所以要先是去，就是说 现在先是要去区隔的就是数位人民币的交易，
对
不对？这跟你现在用的支付系统它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对啊，
可是花的因为一样的地方只有都是花的人民币，
是
对。可是呢，一个是说你花的那些数位人民币，它还是有5元、10元、什么20元的钞票，那个影像在你的电脑上或者在你的手机上出现，你可以选择我要花这张钞票、那张钞票等等等等。
嗯，这个我们要先说明一下哈，这个也是经济学人呢，这是金融英国金融时报哈，他要哎，你经济学人这个差不多了对不对？
差不多。
OK， 那所以我们现在接下来就要来谈一下这个英国金融时报呢谈到的说，北京呢正在呢要去强迫这个麦当劳啊，在冬奥前呢完成全国的数位人民币支付系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好，我们先解释一下啊，大陆呢现在正在推动的数位人民币，
它是一个这个专业术语叫做中央银行数位人民币或中央银行的虚拟货币，意思就是说它是由中央银行发行的调控的，那么不像这个过去在西方这个说虚拟货币都是去中心的，任何一个单位或是任何一个个人理论上都可以发行，比如说 Facebook 最前两天就发行了一个新的数位钱包，那么这个由中央来控制调控，它当然是可以宏观的这个跟这个实体的人民币或实体货币共同来调控国家的经济，它也可以更有效的监视或者监督这个这些货币的流向跟使用的情况，那么不像这个西方的去中心的虚拟货币，它理论上它不会有人去监督它，对，它只能靠这个所有使用的人去
共同来去制定它规则，
对，
还有使用的
那
它的币值啦，还有使用的用途。
然后这个北京呢，之所以要大力推行这个数位人民币，第一个当然是他希望这个人民币未来变成长期以后变成一个这个世界上通用的这个支付的这个钱币。然后呢，另外一方面，他想要赶在明年2月冬奥之前推出一定程度的这个测试的这个试点啊，他也是因为要展示给其他国家看。北京政府在这个数人民这个虚拟货币的这个成就跟发展上面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是宣扬国力的问题。
他有没有透过这个数位人民币可以摆脱美元
独霸？我觉得他的终极目标是这样子
啊，
对啊，终极目标。
可是这条路大概应该很长。
是，对，然后
我们要先解释一下他这个数位人民币，看那个我们现在大陆方面呢用的很广泛那个支付宝啊那些的差异。
OK， 数位人民币就是你在比如说你用手机去支付数位人民币的话，第一个它是央行出来，它跟这个蚂蚁那个支付宝或是那叫腾讯的那个叫什么
微信
它是不一样的。第二个是它是你的手机上会出现一张这个钞票的部分的图像，不管看你的手机是直的摆还是横的摆的，然后上面会有这个数字显示这张是多少钱的钞票，1块钱啦、5块钱啦、10块钱、20块钱的钞票，然后每一张钞票呢都有一个号码，这个就跟我们现实的钞票一样。可是呢，这个不一样的地方是你不管你花掉任何一张钞票，这个中央银行都知道，北京的政府、中共的政府都知道说你这张钞票有这个4块5去买了汉堡一个，剩下5毛钱可能是买了一个别的东西，在别的时候用了，再花在其他的用途，因此你的生活上的诸多面向这个都是在政府的掌握之中，只是看政府要不要去知道而已。
这个人行啊发这个数字人民币啊，他们讲数字嘛，我们讲数位，他们讲数字，他这样就是说他不是直接发给你，他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在工商银行哈、工商建设银行哈、我可能有10000块的人民币的这个存款哈、然后呢那他就会兑换给这些银行里面，然后再由这个机构呢去兑换给我哈、比如说工商银行呢我有10000块，那你就兑换10000块的这个人民币啊，数字人民币给我，然后我在用的时候，他虽然说人行虽然说我小额呢是不会去追踪的哈，是匿名的，大额呢可以依法可以追溯，
或是
但事实上 你事实上
不可能嘛，
你每一个都会
被他追踪
嘛，
都可以
追踪
到，
对不
对？
对
对对，
嗯，他的序号上面，
然后然后每、
哎、这个假的数字人民币不知道好不好做哈，
很难吧？
我不知道，
对啊，
你看我现在就已经开始在想着，
然后他已经在，他已经在今年，就是已经过刚刚过去那个旧历新年，做了一次大规模的测试，就是他发给每个人，就是差不多200块钱人民币的红包，在这个发给好像20万人吧。每个人200块人民币红包，大概6-7块、7-8块钱美金，然后让他们在过年时间去使用。然后下一个测试呢，就是他前上个月呢发文给中国的麦当劳，他说麦当劳你必须在明年的这个冬奥之前要把这个数字人民币这个推广到这个在你的全国的麦当劳店里面都必须能够要使用数字人民币。
不知道怎么用哈、
哦？不知道。
不晓得，好好奇啊！
那麦当劳现在已经在上海
的，是因为那个支付宝他们就是画，然后几个数字嘛，
对对对，
他就这样就转过去了。
他那可能也是刷一刷就刷一刷。
对啊，不晓得是怎么样。
对，那麦当劳已经在上海的200多家麦当劳分店已经在使用了。
嗯，
他现在说你不止上海、北京啦、啊，什么反正就是全国都要推行，
对
对
对。
对
啊，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里面呢，那个大陆的朋友应该有人已经这个
应该用
过了，
对对。
很好奇，不知道是怎么样。
对，然后这个就回答你刚才这个最主要问题，就是我可不可以匿名使用？理论上、技术上是它可以追踪到任何1毛钱的去向。可是这个央行的官员说呢，我们为了保障民众的隐私，我们会推出一个限制性受匿名的方式，就是说小额我们可以匿名。可是，在侦查犯罪的时候，可以去追踪他。大额的话，就必须就不会匿名，做你大额的支出，一定要这个被中央银行给。
对啊，我觉得他讲是这样子讲啊，但问题是说，他说你小额的时候可以匿名，但是我们侦查犯罪的时候，
当然还是会。
所以就表示说，其实你每一笔记录都是被记着的
哈，
所以他只是他要用不要用罢了。
对，然后对。这个外国政府呢，对于这件事情呢，当然又很忧心。他说，北京又多一个对付外资的手段，因为外资同样在这个中国大陆消费这个数字人民币，他的忧心跟中国大陆民众跟商家是一样的。那同样，这个数字人民币也可以作为北京对抗或是阻止或是妨碍这个外资企业。反正不符合他政策，不管是商业政策或政治政策，他也可以用这样的方法阻断他在中国大陆的这个经济行为。
但是这个数字人民币，当中国有这么大规模的这个经济，当他开始动的时候呢，我觉得其他的就很难不跟进，
就很难不跟进，
很难不跟进，所以他这个趋势就会变得很，就会变得非常的这个重要哈。他现在呢？在北京、天津、河北、长三角啊、粤港澳大湾区，还有中西部，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去试点进行了哈，有超过了7000万宗的交易哈。对。不过他的问题就在于是说，当你停电、网络中断的时候，
怎么办？
你就停的，
对不对？或手机没电的时候，
这是一个很麻烦的这个问题啊。是，然后经济学人，
然后现在这个全球支付系统大概都还是以美元为这个大宗啊。然后呢，这个以美元为大宗的支付系统，那个支付系统叫 SWIFT。那么这个 SWIFT 呢，它基本上现在有全球11000家银行加入，大概有200多个会员国啊。然后这两百多个会员国里面，这大部分的交易的货币还是以这些民主自由国家的货币为主要，比如说美元啦、英镑啦、这个日元啦。还有这个欧元啊等等等等，所以这个经济学人文章认为说，基本上这个态势还好，不过他的问题在于说，他过去有被这个骇客入侵的历史，他的安全性很有问题。
SWIFT
也会骇客入侵的历史，比如北韩就曾经透过骇入 SWIFT 去偷了孟加拉政府的8000多万美金。
对，我觉得这个北韩是很厉害哈。
对啊，
但是他干嘛偷孟加拉哦？因为他的系统比较烂。
或对，没错。
对，否则他孟加拉这个国家那么穷，你再去偷孟加拉，好惨哦！真是。
呀，没错，没错，没错。
对呀、啊，我觉得这个。哎，
然后呢，它的速度，
穷人害穷人，你看，
对对，然后它的速度呢还不够快，就是跟很多民间的这些支付系统比起来，比如说像这个支付宝啦，或是微信啊等等，这个中国大陆这些民间发起来的公司，它比起来还是比较慢的。比如说，就算是现在的更新版的 SWIFT， 它还是对外很保守的说，我们最快最慢只要1天时间就可以把你汇的钱汇到对方那边去。可是，一天用现在的速度来说， 但并不是每一笔金融交易都必须要在什么两小时三小时之内完成，有些金融交易是不必那么急的，可是一天的时间24小时，你用这个24小时来跟做保证，也跟大部分的这个支付系统比起来也是属于慢的那一边。
你有没有用过比特币做交易？
没有。
你有没有拥有过比特币？我也没有。
没有。
但比特币好像也在交易的时候，它也是
它需要延迟，
它也慢呢。
对，可是它有延迟到24小时。
跟那个支付宝那些比，没有
、啊，
那还得了？
对，所以、啊、
没有那么慢。
啊、
这个 SWIFT 这个林少宇把那个。他的英文给他写出来了哈，全球银行金融通讯协会啊、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
对、
啊，原来他是这几个字啊。
对， okay, 这个我想大家到国内银行去汇钱，不管你汇钱到哪里去，
对，还有个 code，
对他一定会叫你说，那对方银行那个 SWIFT code 是什么，你要想办法去给他。
对对，
如果不给他的话，就是行员要帮你去找，就比较麻烦。
那经济学人这篇文章就讲到这个数位货币的地缘政治。他这唯快不破就是武功嘛哈、
哦、对，这是金庸哪一本小说，
对对对，唯快不破，没错，
鹿鼎记吧、大概
不是好像不是鹿鼎记、
哦、没关系，
对不起，我也忘了。 对好 OK，
对，那所以北京除了发行数字人民币之外，他自己也想要搞一个这个支付系统叫 CIPS， 然后 CIPS 还去参加所有的董事会，这样，所以这个一方面，这个各国的银行也欢迎中国银行进入 SWIFT 系统，可是另外一方面也对 SWIFT 这个中国自己做的 CIPS 也抱有戒心，因为他们是生意上的死对头。
那这个两个之间的关系现在是怎么样呢？
没有，是我现在应该还没有，我不知道，这我不敢讲，我不知道有没有互通。可是你在中国大陆汇款的时候，你会行员会问你说你是用 CIPS 呢，还是用 SWIFT？还是用其他的这些这个清算跟支付的系统，那 CIPS 在台湾是用不到的，至少我的经验是如此。
那当然了，它这是他们的支付系统、啊，
这是他们的支付系统，对，人民币的支付系统。
那所以那个经济学人的
他说，应该第一个是说
他的结论是什么？
结论是说，第一个是这个改革，因为SWIFT 当初是在欧洲发行起来的。那么现在呢，这个董事会里面的欧洲的成员还是比较多，这跟这个世界整个的金融这个以及 SWIFT 的货币这个交易的这个情形是背道而驰。他认为应该这个改这个让这个美国或是其他民主国家的这个董事会成员能够占更多代表，或者他代表权力应该更多。
他25席董事里面只有2名美国代表，
对，没错，
他1名中国代表、啊，
是，对，
哦，这真的，
其他是欧洲，对，没错，他当初就是因为欧洲，对，当初是欧洲在跨境会议、跨境交易方面，欧洲曾经是一个大型的这个市场，所以那个时候成立的这个 SWIFT 就很自然的接纳很多欧洲的董事，
是，
所以他现在总部还设在荷兰，
所以这个经济学人提到说，他里面呢。不但美国只有2名，中国只有1名，而且也没有印度啊、巴西啊，
是，对，这些新兴国家的、
美洲啊、亚洲这些国家，他们应该
代
表权更多。
另外一方面，问题是美国用这个 SWIFT 当做他这个遂行他政治目的的手段嘛，比如说伊朗就被他不准用 SWIFT， 对，那就是等于是说他用这个方式来惩罚伊朗的这个核武器或核发展的问题。
但美国的制裁就非常的有效，
是、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大概没有办法谈那个鲍威尔过世的这个讯息，你只剩下30秒。
OK， 我觉得鲍威尔过世呢，这个一方面他当然是代表美国的黑人的一个这个希望或者什么，可是另外一份他也是一个这个标准的莎士比亚悲剧人物，因为他这个在最后他最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去联合国大会去推销这个第二次波湾战争，他这个影响不仅仅是那个战争的影响，连带着让美国在中东陷入20年到现在为止。
而且他就是误信了这个国务院啊这方面炮制的那个资料啊，就是伊拉克呢有大规模的毁灭性武器、
所以他的悲剧是他要当个好军人，他当个好军人下场是反而是更害了更多的人。
但是因为他的这个地位实在太特别了啊，不但领导第一次的这个波湾战争的这个胜利啊，然后出任这个国务卿，他在他的这个任内呢也经历过很多这个大事，可是他在就是完全没有想到，就是为了这个伊拉克的这个第二次伊拉克这个战争的事情，他到他这个生前的时候，他对这件事情呢
还耿耿于怀，
依然感到非常的非常、他其实
是
非常的愤怒的，
对，没错。
好，非常谢谢林少宇，这就是今天的飞碟午餐，拜拜。
拜拜。